亲爱的爸父神，主啊，你今天的话语都是对我说的。主，你今天的话都要刺痛我们的心，都要对我们说话，责备我们，安慰我们，扶助我们，使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谢谢阿爸父，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感谢主的恩典，让我们继续来研读雅各书。当我们看到第三章的时候，这是很著名的经文哦，这是很著名的经文的段落。在整个雅各书里面，雅各书我们说我们主题就是要把信心给活出来。那我们这个说话的这个事情呢，是我们生活当中最不可少的一环。所以呢，雅各书在里面哦，用花了不少的篇幅在说到说话跟舌头的这个问题。不管是第一章、第四章、第五章，特别在今天的第三章这个段落，可以在圣经里面说是论到说话跟话语最著名的一段的经文。所以呢，当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的时候呢，也要邀请弟兄姐妹哈，你可以拿到周报，写在周报上的那个小家教材一同来聆听神的话语对我们来说话。所以我们就把这个讲题的名字叫话语的力量，话语的力量。曾经有人统计一个人一个礼拜平均会说的话，编定起来大概是一个500页厚的一本书哈。所以我们一个礼拜会讲这么多话，500页哈。有时候我们一年都读不到500页，但是我们一个礼拜就把500页给讲完了哈。但这样的数字统计起来，我们一辈子所说的话总合起来，可以变成一座图书馆，好，变成一座图书馆，里面呢会有150万的藏书。如果我们一辈子这样下来，所以我们说的话就变成了一座图书馆。那每一册呢，大概都厚达3000页。哇，你知道那个图书馆的藏书量跟这个书有多么的惊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人所说的话，可见我们人说话说的真多啊。我们这一辈子所留下来的这个说话图书馆里面的内容，有多少是值得主耶稣来夸奖的人，又有多少是属于轻忽的话、批评的话、论断的话、怨恨的话、恶毒的话、闲话、脏话、粗话，有的人说还会讲鬼话。哇，这么多话，有多少是可以被主耶稣所称赞、所肯定的呢？在马太福音第12章36节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当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因为要凭你的话定你为义，也要凭你的话定你为有罪。所以我们看见神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这个是责备我们的。我们所说的话到底的内容是多少，我们要如何来面对？雅各书第三章告诉我们，话语是有力量的，说话是有力量的，好，说话是有力量的。所以我们要活出我们真实的信仰，说话就是我们生命当中、生活当中常常会碰到的事情。该如何说话？该说些什么话？愿主自己今天就来教导我们。第一节有说到说，我的弟兄们，不要多人做师父，因为晓得我们要受更重的判断。原来雅各一开始其实是要对当教师的人，或是立志要当教师的人来说哈。这边第一节说到师父，其实就是现代的称呼，就是老师、教师哈，为人师表，在人面前教导人的。一方面是因为教导人哦，会带来权威跟影响力，所以很多人会喜欢想要当老师。再加上这样的老师常常在公共场合能够分享、能够亮相，所以看起来好像是一个吸引人的服饰。所以很多犹太人是想要当这样的一个服饰，他想要当拉比，想要当老师。所以雅各就这样说啦，你不要认为教师是有地位又受人尊敬，你好像羡慕这样的职分，但是你要更小心， 雅各请大家不要抢着要来教导，因为这个职分伴随而来的是一个更重的道德跟属灵的责任。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不要多人做师父。话锋一转，在第二节就告诉我们说，原来我们在许多事情上都有过失，若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勒住自己的全身。所以雅各在那边提出警告，如果你当老师的，你当教导人的，如果你言行不一，你不只是会误人子弟，将来神也会给我们审判，我们会受到更重的审判。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知道，老师的责任不单只是知识的传授，生命的传承跟生命的影响也是会的。所以其实学生会很本能性的来看看这个老师的行为，他如果是说一套讲一套，会让轻的会让学生困惑，重的呢会让学生在人生的路上跌倒。所以雅各这样特别的告诉我们。但是只有老师会陷在这种危机里面吗？不是的。今天的话语，今天神的话语对我们说，每一个基督徒都会碰到这个言语上有错失，因为人人都会说话，你会说话，我会说话，而且甚至有一些人更爱说话。所以如果有人可以在话语上能够保守自己，他就是一个完全人。只要讲话能够保守得好，他就是完全人。其实听起来好像是一个比较低的标准，但其实这个标准很高。因为说话，每人都能够说话，但是如何把话说好，就是一个需要上帝恩典的事情。所以在舌头上没有过失呢，是一个属灵生命成熟的人才能够办到。为什么呢？因为人的本性是爱说话的，但只有灵命成熟的人，敬虔爱主人，知道当讲什么话跟不当讲什么话。不少人虽然自己说可能知道自己我会说话会得罪别人，但是却没有能力来管制自己。常常我会听到有一些人或是一些弟兄姐妹说啊，不好意思哦，我讲话就是这么直啦，请你原谅我啦哈。我都想说，你都知道你讲话很直，容易得罪别人，还要我原谅你哦？你都知道自己知道说讲话是直的，所以其实我们都自己知道，应当讲话要有修饰，同样的意思应该有更好的表达，同样的意思应该可以有更好的表达，而不是把这样的责任推给别人。我就是讲话直，我讲话就是难听，所以你要原谅我，你要赦免我，但是我会继续讲话难听。很多弟兄姐妹或者是很多的人就会有这样的想法，这是我们要学习进步跟成长的。是的，我们会讲话不好的时候，但是我们要学习更加的来成长。所以当这个经文第二节告诉我们，那个勒住哦，勒住那个词哦，字根是带领的意思。所以说勒住全身就是带领全人全身的意思，也就是说当经文告诉我们说也要勒住自己的全身，有人在话语上没有过失，他就是完全人，也能够勒住自己全身，也就是说可以话语当我们说得好没有过失的时候，就能够带领我们朝着美好的方向跟目标来前进。而那些不成熟的人或者是不敬虔的人，没有就是求主怜悯的人，这些人常常会被话语所牵着走，他不是来带领舌头，而让舌头来带领着他。所以雅各就告诉我们说，不要随随便便的来说话，但是不是告诉我们说因噎废食所以完全都不说话，而是告诉我们说要小心的讲，要讲的有智慧，照神所赐给我们的智慧来去实行，来讲，讲出来之后而且来实行。特别我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他用很多的篇幅在讲到舌头这件事情。可是你跟我其实很明白，说话最重要的是什么？好像已经不是舌头了哦，我们千万不要只怪嘴巴那里面那一片肉哦，发出声音的是喉咙，让喉咙跟舌头能够咬字清楚，发出声音的是什么？我们的心跟我们的脑。所以当然雅各书在那边说到舌头，不是说只 全部都怪舌头，好像舌头是舌头，我是我，我会说错话都是我的舌头，不是。你会说错话完全是因为你自己就说错话，你没有经过大脑，你没有用心在这个话语上用心的经营。因为在你每一次的说话当中，就是透过你的心跟透过你的脑来说出来的，所以是我们的心思意念，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舌头乃至于喉咙的发声，都是在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管制话语的功课，就是一个生命的功课。管制我们话语的功课，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生命的功课。所以犹太人对于这个话语的事情，他们特别有研究，特别有感触。有一个拉比，他为了他的学生举行的一个毕业的一个餐会，他叫特别叫厨师准备了一个牛舌的料理出来。这个牛舌料理呢是特制的，有硬的跟软的，然后呢煮出来之后就给大家吃。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是这个拉比的学生，你要吃硬的还是吃软的？舌头你要吃硬的还是吃软的？牛舌啦，这个料理软的比较好吃嘛，对不对？比较好入口，比较好嚼嘛。所以他的学生也是一样，每个都抢软的牛舌来吃。吃完的时候呢，有好几个牛舌还停在盘子里面，都是硬的。这个拉比就跟这些学生讲说，你们毕业之后就要注意，要保持舌头的柔软，因为舌头柔软大家比较喜欢，就好像你们刚才都很喜欢那些软的牛舌，硬的舌头大家都不喜欢，硬的舌头很容易就招致了争端。犹太人就这样有个比喻，就这样啊，有个名言就这么说啦：真正使人活下去的秘诀，就是注意使用自己的舌头。这都告诉我们，我们在话语上必须更加小心，在舌头的控制上必须要更加的小心。接下来雅各就跟我们讨论，话语是有力量的，话语是有力量的，它是有影响力还有破坏力。我更看见我们需要有个持续力。我们第一个看到要发挥话语的影响力，雅各在第三节到第五节用了几个比喻，很清楚很白话的让我们知道，说到话语的影响力，说到话语的影响力，从控制马，从控制船到树林，这些比喻，然后呢一个比一个更大，渐进式的来比喻。说到舌头或者说说话这件事情，虽然好像有时候很小，他把比喻舌头是很小，但是呢却能够影响很大。第三节说，如果我们把嚼环放在马嘴里叫它顺服，就能调动它的全身。本来野马是很难驯服的，马之所以可以成为良驹，可以成为可以被骑的马，是因为它顺服主人的调动。让它顺服的工具就是那个嚼环，放在它嘴巴的嚼环。请不要看看那个嚼环那个小小的东西，它形状很小，但是因为它所放的地方很重要，所以能够让马全部被受控制。世界上有很多的野马，要有经验的骑术的人来驾驭它，可是需要用善用这个嚼环的驾驭，让这些野马都被驯服成良驹。所以呢骑马对初学者来讲很不容易，但基本上呢就是学习坐在马上，然后拉着那个缰绳，你不能拉太紧也不能放太松，都不行，必须恰到好处。经过很多训练的时候，我们才能够知道怎么如何用缰绳透过嚼环来控制马。雅各用这样来比喻说，那个嚼环好像我们身体当中的那个舌头，我们必须控制好那个舌头，就能够控制好我们的全身。第四节用船的比喻，船只虽然大，被大风吹逼，只用小小的舵就能够随着掌舵的意思来转动。所以我们可以注意到，小小的舵就可以掌管一个大船的去向。舵是船的稳定力，也是让船只能够停下来的主要的工具。所以舵本身是一个脚物件，它只要被妥善的使用，不管是在大风吹逼的时候，或者是船要转弯的时候，舵就能够起到 关键的角色。没有舵的船会四处飘荡，没有定向。我们的人生有时候就好像一个船在大海上航行一样，如果在种种不如意当中能够勒住自己的舌头，那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我们看到旧约的约伯就是如此，旧约的约伯就是如此。当他在约伯记第一章第二章他遇到种种的打击的时候，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然后散尽家产，甚至自己还长满了皮肤病，他已经到了一个绝境。但是约伯记第二章第四节说，到那个时候约伯仍然不以口犯罪，仍然不以口来犯罪。这个是很我们值得要学习的地方，因为常常在许多时候我们就埋怨上帝，很多时候我们就批评别人，常常以口犯罪。求上帝帮助我们学习，在种种人生的海洋当中学习不如意的时候，仍然那个舵是抓得紧的，舌头是控制得紧的。第三个比喻是说，第五节说，看啊，最小的火能够点着最大的树林，小小的火能够点燃整个树林，全部给烧起来。有时候我们会看到新闻，有一些的森林的大火，大概都是有一些人不经意的人为的烟蒂的啊，或者是一些小小的火花，就使整个森林烧掉。所以一点点的事情就能够使整个森林能够被燃烧起来。所以这个比喻呢，都是这三个比喻主要都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呢？重点放在第五节说，这样舌头在白体里也是最小的，却能说大话，却能说大话。这我们看出我们要发挥我们话语的影响力，好像嚼环对于马匹，好像舵对于船，好像那个小小的火焰火种对于那个广大的森林一样。我们要有把握住那个关键，然后产生出话语的影响力。我们小小的舌头，小小的声音，也能够说出影响巨大的话语来。所以呢，我们要来发挥我们话语的影响力，让更多人得着祝福，让教会得着祝福，让社会得着祝福，让世界得到祝福。我们基督徒要来影响这个世界，就从我们说话开始，就从我们说话开始，从小小的话语当中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力，就可以产生极大的影响力。我们要对我们的生活，对我们的家庭，我们的小家，我们的教会，我们的社区，我们的社会，我们的世界来说话。特别我们就要用我们话语的影响力来说话，千万不要小看你所说的话，因为一个小的嚼环就能够控制马匹，小小的舵能够控制整只大船，小小的火种能够使整个森林燃烧起来。千万不要小看你所说的话，而且我们要更注意我们所说的话是特别有影响力的。如果我们没有很好的来使用我们所说的话，开始我们的话就会有破坏力，我们就会有破坏力。雅各在这边说了极多的例子，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没有说正面、积极、安慰、鼓励、造就、勉励的话，当我们说负面的话、批评的话、苦毒的话的时候，产生负面的话语的时候，所产生所出来的破坏力是非常巨大的。第六节告诉我们说，舌头就是火。哇，舌头就是火，这个说的火呢，好像承接着在第五节说到那个火燃烧森林一样，那个火是说到是直到人说的话的破坏力跟伤害，人说话的破坏力跟那个杀伤力。经文说到那个生命的轮子，第六节他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能够污秽全身，也能把生命的轮子点起来。什么是生命的轮子？这可能是当时候关乎他们的背景，他们的格言。这个生命的轮子什么呢？他说轮子是不停的转动， 就好像我们每一天的生活周而不时不停的转动一样。所以他是说，这个舌头的火啊，好像会点燃这个生命的轮子。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说负面的话，这个话会烧着我们每天的生活，使我们的生活被点着一样。而这个火不是从别的地方点着的，是从地狱来点着的，产生极大的破坏力。这个火的来源从地狱来的，非常的可怕，是能够烧着我们每一天的生活了。第六节继续形容话语的破坏力像什么呢？说舌头是罪恶的世界。哇，你的小小片的那一块肉啊，你所说的话啊，你的心思意念啊，就是一个罪恶的世界，污秽你的全身。由话语所犯下的罪恶，我们全身都被污秽。不只是我们被污秽了，我们会看到经文告诉我们说，舌头还相当难以制服。第七节、第八节说，各样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本来都可以制服。在雅各那个时代，还没有所谓的马戏团哦。可是他后来，我们就知道，我看到马戏团那些的动物都被这些所谓的马戏的那些动物驯养师调教得非常好，要他坐就让他坐，要他站就让他站，各样的走兽都可以制服啊。人的智慧跟能力，神赏赐给我们的，的确让我们可以制服大自然的飞禽走兽。Okay, 可以帮我点下一页吗？谢谢。他有点不太听话。当我们人类的智慧跟能力制服大自然的走兽、飞禽、昆虫、水族，人类不单只是控制这些动物而已啊，人类的科技已经高达说已经可以飞到外太空去了，已经不只是这个地球，还可以去到外太空去的。科学还有发明，让我们可以到外星球那边去的。虽然我们有拥有这样的科技跟能力，但是对于管控自己的舌头，我们还是常常失败，我们还是常常失败。而且圣经的话语告诉我们说，满了害死人的毒气，这个是话语的破坏力，更是会害死人。讲话真的会害死人哦，常常我们会有这样的感觉到，你说话真的是害死我了。无论是属灵的生命，或者是肉体的生命，话语的确有这样极大的破坏力。在某一个城市，为了要庆祝一条高速公路通车100万步，好，高速公路通车100万步，他们决定要给那个第100万步的车主呢一点奖励，还有一点惊喜。他们经过精密的计算，就在那一天可能会有第10000步哦。交通部的官员跟一些记者就聚集在那个收费站里面，哇，人潮汹涌，大家都在等待那个紧张的时刻。哇，一台一台过去，眼看就是那下一台就是第100万步。当他进来的时候呢，大家都哇欢呼雷动，哇，第100万步车了进来了。然后呢，就请车主下来来颁奖金给他，然后颁奖金给他。然后有很多记者就问了这个刚走下来这个年轻人，问他说：“哎，请问这个恭喜你成为第100万步进到这个收费站的车主哈。”那请问你会怎么运用这个奖金啊？这个年轻人不晓得是刚被惊喜吓到，有点惊魂未定，他就说：“哎呀，他就回答说什么呢？我想用这一笔的奖金哦，去学开车。不瞒你说，我到现在还没有考到驾照。哇！旁边警察就你还没有考到驾照，那个罚单拿起来就写的时候呢，旁边坐着他的太太就说：哎呀哎呀，帮他解释，你知道吗？”哎呀呀，你不要听他的啦，他刚出门的时候喝了一点小酒哦，神志不清哦，你不要听他这样胡言乱语的。哇，旁边更吓一跳，没考驾照还酒驾，他都快气死了。不要，那后来呢，那个后面丈母娘哦，就是太太的妈妈，丈母娘也下车了，跟他讲说：哎呀，早告诉你了，偷了别人的车子就不要走高速公路啦。哇，越来越糟糕哈，越来越糟糕。所以我们就看到这个每一个话语的，虽然本来这个事件就是错的，但是这个话语运用错误，就 不堪设想，不堪设想。所以有人就这样说了，说一句粗心的话会启发争端，一句残忍的话会败坏名声，一句苦毒的话会使仇恨产生，一句野蛮的话会使人伤痛入骨。但是下半句就可以让我们来学习，他说一句恩慈的话使崎岖变为平坦，一句喜乐的话会让黑暗变成光明，一句合宜的话会让紧张变成轻松，一句爱心的话会让创伤得以痊愈。昨天在跟孟婷跟一杰婚礼分享的时候，我们特别提到说爱的语言有肯定的言辞。我特别分享到说，如果我们在婚姻里面，或者是说我们人际关系里面，他特别提到是婚姻里面，说你负面跟正面的话是一比一的话，你讲一句好话跟讲一句坏话，你的比例是一比一的话，最后离婚的比例是会高达94%。哇，你一比一还是会高达94%哦。所以我们真是要常常赞美，常常造就，常常说劝勉安慰的话，我们就能够建立美好的家庭，建立美好的婚姻，还有建立美好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要停止我们话语的破坏，不要让负面的话来破坏我们的生命，破坏我们的家庭，破坏我们的教会，破坏我们的社会，跟破坏我们的世界。你会发现当我们发挥我们话语的影响力的时候，我们可以跟整个世界来对话，可是当我们在说负面的话的时候，那个破坏力也会破坏到整个世界。所以我们要学习要停止话语的破坏力，我们要发挥话语的影响力。接下来我们要看到第九节到第十二节，要操练话语的持续力。怎么看到这个持续力呢？当我们看到第九节的时候，第九节到第十节，我们就会明白雅各，或者是我们也能够知道发现，其实常常许多的弟兄姐妹，许多的基督徒都是如此。我们用舌头颂赞那为主为父的，又用舌头咒诅那照着上帝形象被造出来的人。颂赞和咒诅都从一个口里出来，我的弟兄们，这是不应当的。其实我们的生命经验常常是如此啊，特别好像是我们在主日崇拜哦，在那边唱诗歌敬拜赞美上帝，然后敬拜上面哇很感动，结果出去我的车被挡到了，就破口大骂，怎么还不赶快来把车移走，我赶着要去下一个地方。好像那个颂赞跟那个咒诅，那个赞美跟那个辱骂，都从一个嘴巴出来，都从一个嘴巴出来。这个经文就告诉我们说，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一个泉源，一个眼里面能够发出苦跟甜两种水吗？如果你在喝水哦，如果我们教会的饮水机哦，我们在喝水的时候，你第一次开的时候你喝的是甜的，然后再喝的时候是苦的，请问你接下来你会继续再试我们饮水机的水吗？你不晓得下一次是甜的还是苦的，你晓得吗？所以你都不敢试那个饮水机。跟人别人说话也是如此，这个时候说的是甜的话，下一个时候说的苦的话，那我到底该如何跟你来相处呢？我们会不清楚的。所以呢，我发现到说我们必须来说一个赞美安慰造就的话，常常我们无法持续下去的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我们发出言语的我们的心思意念没有在耶稣基督的爱跟真理里面，我们没有持续被保守在神的爱跟真理里面，所以我们所说的话，当我们被负面的环境跟那些痛苦的事物包围的时候，我们所说的话都是负面的话，这个时候我们这个泉源又涌出苦的水来。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持续的不断的被保守在神的爱跟恩典里面，所以我们的话语的持续力就不断的被操练，我们持续不断的就说出赞美神的话，我们就说出荣耀上帝的话，我们就说出造就人的话。所以雅各继续就告诉我们啦，从 同一个口里面怎么可能有完全不同的性质，一下子那样，一下子是这样，是完全不可能的，不是，也不应该会发出这种事情的。有一个基督徒家庭，他们在谢饭祷告的时候都是爸爸来感谢，来祷告，感谢祷告完的时候呢，爸爸就开始拿筷子开始吃饭啊，在他尝到第一口的时候呢，就马上对太太说，哎，这个菜怎么没有味道，怎么不多加点盐巴。吃另外一个菜的时候也是埋怨，哎呀，这个饭怎么煮那么硬啊，这个菜怎么煮了这样啊，这个怎么煮了这样。他的女儿就觉得很奇怪，说，爸爸，你刚刚在祷告的时候，你不是感谢上帝说赐给我们丰富又美好的食物啊，你怎么现在又抱怨食物不好吃，你究竟想要上帝听你哪一句话？上帝要听我们哪一句话？要听我们赞美的话，还是听我们咒诅的话？要听到我们感恩的话，还是听到我们抱怨的话？如果我们的口不能专门的专注了给上帝的使用，我们常常就会落入这个父亲，我们刚刚还在感谢赞美主赏赐给我们丰富的饮食，吃饭的时候都觉得那个不好，又那个又不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必须常常被保守在神的恩典里面，神的爱里面，这样不断的浸泡在那个话语里面，浸泡在神的爱里面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持续不断的发出合神心意的话里面。耶稣也教导门徒这样说，他说，你们在马太福音第十二章33-35节，好吧，我们一同来读好吗？请。你们或以为树好，果子也好；树坏，果子也坏。因为看果子就可以知道树。毒蛇的种类，你们既是恶人，怎能说出好话来呢？因为心里所充满的，口里就说出来。善人从他心里所存的善，就发出善来；恶人从他心里所存的恶，就发出恶来。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人属灵，他那个属灵生命的光景，我看你所说的话，我就能够知道你自己所处的生命的光景如何。或许啦，当然一个满口甜言蜜语，然后说话很好听的人，不一定是心地善良，但是我们可以肯定的是，一个满口恶毒怨恨莽撞的人，他的心，我想大概应该可以肯定是一个恶毒的人，因为嘴巴所说出来的必定能够反映他心里面的状况。你知道中医里面有一种，他们会望闻问切啊，对不对？然后呢，看你身体的状况，特别呢叫你把舌头吐出来给你看，他看你舌头上有没有舌苔，舌头的颜色就可以看出这个病人有没有健康，然后呢，他的体质是寒的还是热的，那身体的状况是如何。厉害的中医可以办到看你舌头的颜色就知道你身体的状况。我想我们从属灵的角度来看也是可以哦，我看看你的舌头也可以知道你的属灵的光景如何，就知道你的属灵的光景健不健康，你的属灵的光景是冷漠还是火热。如果我们说眼睛是灵魂之窗，那嘴巴应该是灵魂的大门。好，怎么说呢？因为这个我们要当然要把守大门，因为那个大门会管出入的嘛，你灵魂你生命属灵生命的本质都从这个大门出来，我就知道从这个门出来的，我就知道大概里面是什么人啊。所以呢，灵魂的大门所出的，就知道你里面生命的本质是如何。所以我们要把守我们那个大门，把守我们心里面属灵的生命，不断的在神的真理跟神的爱里面，要操练那个话语的持续力，不断不断持续不断的来说出合神心意的话语。如果我们无法持续说出神所喜悦的话，常常就是因为我们不在神的心意里面，我们心里面必定是充满了罪恶、污秽、苦毒。所以持续 操练话语的持续力的方法是什么呢？我们要根治我们心里面的毛病，要回到上帝的面前悔改认罪，亲近上帝。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愿神来帮助我们，来发挥话语的影响力，说出造就人的好话，停止话语的破坏力，别让那个负面的话在我们当中继续发展下去，而且持续操练神话语的持续力，洁净我们的内心，常常在主的爱跟恩典当中，我们的话就不断地说出合神心意的话。最后有一篇祷文要请大家一起来祷告，美国前国会的牧师有一个祷文，我们用这样的祷告文来成为我们今天的结束的祷告，我们一同来。主啊，当我吹毛求疵、恶意论断人的时候，求你勒住我的舌头，求你不让我为求一己的满足说出世人伤人的话语，求你保守我不出恶言，也不为求明哲保身而保持缄默，求你使我对别人的批评充满着仁爱、宽容且有建设性，使我里面的生命更甜美，待人和蔼可亲，说话恭敬有礼，行事满有仁爱。求你赐我体恤人的温情，帮助别人在软弱中得着你的力量，在挣扎中得着你的平安，在愁苦中得着你的喜乐，在憎恨中得着你的慈爱，在失败中得着你的怜悯。奉主得胜的名求，阿们。我们以回应诗歌来回应上帝的话语，回应诗歌叫生命的话语。愿我们每一天都来领受上帝生命的话语，愿神每一天都对我们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上帝的心意在我们的心意当中。我们一起来唱诗歌来回应神。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生命的话语，
生命的心爱神的，要我生命知道，
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观察你的话，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
我从头主每一日，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情爱神你，叫我生命知道，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观察你的光，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
邀请弟兄姐妹一同站立，我们一起来祷告。 为你来祷告。说话是一个极为深奥的学问，又是我们每一天都会遇到的问题。求神指教我们当如何说话，愿神生命的话语存记在我们心中。同声开口，一起来祷告。主啊，是的，谢谢你。主啊，你生命的话语就放在我们生命当中。主，让我们所说的话，主啊，所分享的，都是神自己对我们说话。主啊，求你帮助我们。主啊，愿你恩待我们。主啊，使我们知道主你的心意。主，让我们所说的话满有神的怜悯跟慈爱，满有神的帮助跟带领，满有神的保守跟看顾。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的心里的意念、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都蒙主悦纳。主啊，谢谢你。主啊，谢谢恩主，愿你自己来对我们说话。主啊，谢谢你，赞美你。主啊，对我们帮助我们。主啊，谢谢阿爸父神。主啊，谢谢你。
主每一日对我说话，你生命的话语，显明你心亲爱神灵，你我生命直到开我眼，提升我的灵，使我观察你的光，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我需要生命的话语，
开我眼，
开我眼，使我看见，提升我的灵，使我幻想你的光，使我能再次拥有新的生命。我需要，我需要你生命的话语。
主啊，我们需要你生命的话语来代替我们口中的那些恶言恶语。主啊，你的真道放在我们心里面。主，保守我们持续不断的在你的爱里面生活。主啊，在你的真理里面来成长。主啊，帮助我们的话语能够活出、说出影响力，要影响我的家庭，要影响我的工作，影响我的社区，影响整个社会，影响教会，影响整个世界。主啊，阻止我的话语有的破坏力。主啊，阻止我说出破坏的话语，让我说出恩慈的话。主，让我持续不断的来操练，持续不断的每天的每时每刻都说出荣耀上帝的话。谢谢阿爸父神，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引领与交通，与我每一个亲爱的弟兄姐妹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彼此带到散会。